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9月7号到9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在这个传统节日里向师尊问好，弟子与众生都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中秋快乐，感恩师尊替弟子无限的承受和对弟子的殷殷叮咛和期盼。唯有谨遵师尊教诲，跟上正法进程，修好自己，多救人。
2022年，欧洲法会华沙召开，师尊发贺词。因疫情暌违3年后，9月11日，来自35个国家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波兰华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了2022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师尊给大会发来贺词，师尊在贺词中叮嘱弟子们在修炼中提高自己，才能做好该做的事情。当天会场祥和神圣而有庄严，近20名欧洲学员在法会上分享了他们的修炼心得，包括如何在生活和工作中按照真善忍原则指导修炼，提高心性，做好人，遇事向内找自己等体会，以及如何向中国及国际社会讲真相的过程。
欧洲法轮功学员华沙练功，传递祥和美好。从9月8号到11号，来自欧洲多国部分法轮功学员逾千人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系列活动，通过游行、集体练功、集会、心得交流会等活动，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9月10号清晨，法轮大法学员在华沙的城市公园进行集体练功，随着祥和的音乐，学员们展示着法轮大法功法的殊胜和庄严，宛如给喧嚣的都市带来一股清流。
欧洲法轮功学员华沙二度大游行，民众感受到善。9月10号星期六的中午，来自35个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再次的在波兰首都华沙市中心举行大游行，很多民众感到惊喜，并且感受到了游行活动所散发的慈善力量。欧洲天国乐团洪亮的乐声响起，率先从华沙五街口广场出发，穿越了繁华的市中心，上千人的游行队伍阵容庄严祥和。各国的法轮功学员以不同的方式向路人传递真诚的微笑，传递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要求中共停止迫害等信息。
政见新闻，纽约州博览会法轮功展位受欢迎，为期13天的2022纽约州博览会9月5日在纽约州雪城落下帷幕，共有87万多人参加了此次盛会。该博览会是纽约州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博览会之一。法轮大法学员在该博览会上首次设立了展位，受到参观者的欢迎。不少参观者接过法轮大法好的小莲花，有的当场学起功来。法轮大法的展位布置得非常漂亮，印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以及西人在大海边打坐的巨幅展板，尤其吸睛。展位上摆满五颜六色的小莲花。展位协调人吴小燕表示，法轮功是佛法，是修炼，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是带有强大能量的，经过展位的游客好像都感受到了这种正法修炼所带来的正能量，停下脚步上前了解，他们很多人是第一次了解法轮功，被这种源自古老文化的修炼方法所吸引，表现出兴奋和兴趣。
越南海防省法轮功学员举办庆中秋艺术表演活动。中秋节来临之际，越南海防省法轮功学员 于9月4号在海放 MacChill 花园举办中秋节艺术表演等活动，提前恭祝师尊中秋节快乐。这是每年都会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庆祝盛会，向法轮大法的创始人致敬，送上中秋快乐，并配合当地大法弟子的弘法活动，让法轮大法的美好更贴近当地人。
迎人中秋聚纽约，各界名流庆四亿中国人三退。9月5日，在壬寅年8月15即将来临之际，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举行了一场隆重的中秋晚宴，邀请各界名流共同庆祝四亿中华儿女退出中国共产党所有附属组织，简称三退。来自纽约的跨国机构名流国际成员、亿万富豪、联合国代表、两党民代表、媒体界代表、影视界明星、企业界人士及全球退党义工近500人参加了聚会，凸显美国社会各派无论在其他观点上如何有分歧，但是在反共这个问题上却保持高度一致的立场。与会者在发言中对这四亿中华勇士退出中共邪恶组织表示钦佩和感谢，称他们为中国人的希望，感佩他们唤醒了世界，带领中国人迎接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晚宴期间，大家还欣赏了退党服务中心精心准备的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讲真相时发生的神奇故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2022年6月份疫情期间，小区刚刚解封，有几位同修来我家学法，快到吃饭的时候，我说院子门前有棵香椿树，我去摘点香椿芽回来吃。因为香椿树长得高，我站在凳子上够到香椿树枝，弯得很大才能摘到香椿芽。正在我聚精会神地摘着香椿嫩芽时，忽然听到香椿树说：“我疼。”我不加思索地回了一句：“好，我轻点儿。”回过神来，我说：“你跟我说话了。”我很惊喜，就说：“你跟我一起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到新宇宙中去吧，选择美好的未来吧。”香椿树说：“好啊，好啊。”从那以后，没过三四天，香椿树就会喊我，又长出新芽了，过来摘吧。一直到过了季节，我跟香椿树说过季节了，明年再摘香椿芽吧。从那以后，香椿树就再没喊我。有了这个经验，我马上给旁边的金银花树、李子树、软枣树、月季花等等都给讲了真相，同化大法。就在我转身回院子里要关院门的时候，听到另一棵香椿树说：“还有我呢。”我家门前共有两棵香椿树，我一看还真把它给忘记了，马上又开门去跟另一棵香椿树讲真相，同化大法。院子里站着三位同修，看到我来回的进门又出去又回来，问我干什么呢，我就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跟同修说了。三位同修听了也很高兴，说：“那你赶紧直接把院子里的两盆花也一起给讲真相吧。”我赶忙走到发财树跟前跟他说：“发财树，你跟我一起来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吧。”话音刚落，发财树说：“我已经同化完了。”我一想，对啊，去年冬天的时候跟他说过了，是我忘记了。于是我又来到长寿花花盆跟前，对长寿花说：“你跟我一起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到新宇宙中去，选择美好的未来吧。你要是同意就点点头，我看看。”长寿花是六个花枝，有五个花枝未动，其中有一个花枝很明显的摆动着。 我跟三个同修一起笑着说，好了，我们知道了，万物皆有灵，一切动植物都焦急地等着我们大法弟子去救度，时间不等人，我不能再有懒惰心、安逸心了，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师父说，你的存在就是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引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午吃完午饭，我去物流取货，开车走到一个红绿灯的时候，脑子里想事情就没有变道，直接开车过去了。没办法，只能从小路绕过去。在小路开车的时候，我看到对面有一辆出租车驶过来，我就停下车让道，等出租车驶过去，我再开车走。就在这时候，突然从天空飞来一只鸽子，落在跟我车子有一米半左右距离的地方，停着不动。我很着急，眼看着出租车还有两米的距离就开过来了，鸽子还是一动不动的，也不躲。就这样，出租车在鸽子的身上碾压过去。我赶忙开车到鸽子死的地方，跟他说，鸽子，你跟我一起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到新宇宙去吧，选择美好的未来吧。话音刚落，我身体的一层细胞从上到下颤动，像过了电一样，头脑中传来声音说，历史上就这么安排的，到今天这个时间让你来救度我，我是你世界里的众生。我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想起师尊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轮，我们就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就可以了。师父说，其实如果你们念很正，走在街上，生活在你的城市里，周围一切的环境都会被清理，你的存在就是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引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有一天早上，我突然坏肚子，坐在卫生间出不来，我丈夫喊我一起出去吃早餐，要去的早餐店离我家得开车十多分钟距离，我就有点着急，突然想到用意念跟肠子沟通，于是就跟肠子说，肠子，我是你的主，你得听我调遣，现在不要再排便了，我要出去吃早餐。说完，我就跟丈夫一起开车走了。等吃完早餐在回家的路上，肠子跟我说，我什么时候排便？我一听觉得很好玩，太有意思了，太神奇了，我发出指令告诉是不要排便了，没有告诉肠子什么时候再排。肠子来问我，我想了一下，跟肠子说，不好的物质排掉后，就等着排香蕉便的时候再排吧，排香蕉便的时候是正常排便状态。从那以后，肠子接到指令后，过两三天到现在就一直正常排便了。师父说，那么人的大脑起什么作用呢？要叫我讲，人的大脑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形式当中，它只是一个加工厂，真正的信息是元神发出的，但是它发出的不是语言，它发出的是一种宇宙的信息，代表着某种意思。我们大脑接受到这种指令之后，把它加工成我们现在的语言，这种表达形式，我们通过手势、眼神、整个动作把它表达出来，大脑就起了这样的作用。真正的指令，真正的思维是人的元神发出的。引自转法轮。师父说，他只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事情，一想就好使，其实就是他的意念在活动着，功能接受大脑意念控制，在意念指挥下具体做事，而他的意念本身并不能够做任何事。一个练功人具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功能在起作用。引自转法轮。因为工作需要，我跟丈夫换车开，刚换车开的时候，开得不顺手，有心理排斥，车呢也跟我有感应，知道我不喜欢他，总是跟我憋着个劲儿。倒车或飘车的时候， 经常碰掉漆或刮蹭到哪里，吱吱扭扭的，开得总是感觉不舒服。有一天我突然悟到，是我的一颗不好的排斥心促成的，于是我就跟车讲真相，让他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选择美好的未来，还告诉车，你以后就是我的法器了，一起跟我主动同化宇宙大法，让我们一起多救度众生。从那次跟车讲完真相后，再开车，马上就有一种亲切感，尤其开车出去讲真相，跟同修一起配合做事，或拉大法资料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人车合一，开得特别轻快，顺心顺手。原本我觉得过不去的路面不好，不敢开的道路，都很顺利通过。记得有一次去外地跟同修配合做事，回来很晚，天完全黑了，路上大都是运输货车，那种很长很高的大货车，灯光晃得眼睛几乎看不清护栏，也有修路不好走的地方看不太清，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开车走夜路，心里有点慌，就在心里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一切顺利回家，也跟车说，这也是你发挥神车技能的时候了。在路上遇见我前面的轿车，我已经用意念给讲真相同化大法了，跟大货车刮碰在一起没出什么事儿，避免了车祸，化解了。这时车也发挥神技能，那时路面非常不好，但是我们没有颠簸的感觉，很是神奇，一直安全到家。到家后我跟车亲切说，你真棒，让我们一起多救度众生，圆融师父所要的，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跟师父回家吧。以上是近两个月内发生的事，因文化有限，只是把事情记述下来，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一路呵护。
你就是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讲讲近期的三件事。一，邻居大姐跟我学法轮功了。我们刚搬到一个新的小区，时间不长，也许是哪一世的姻缘吧。我的小孙女儿就和邻居大姐的小孙女儿形影不离了。刚好邻居大姐长我一岁，我们也就成了好朋友，无话不谈了。他们家的大小事都和我唠叨，讲真相自然水到渠成了。大姐痛快地退出了二党的团队组织，我又送给她一个真相播放器，32GB 的 TF 卡里面的内容应有尽有，大姐喜欢得不得了，天天真相播放器不离手，她说做饭时都听啊。大姐说她一生病，高血压，头晕，胳膊疼，手疼，腰疼，腿疼，脚疼，哪儿都疼。他说有一次，他跌倒在马路边的下水沟里，怎么也起不来了。连着过去两个骑电动车的小伙子，也没问一下，人家就走了。第三个小伙子路过他时，才停下电动车，把他扶了起来。他好感动，连声谢谢。为了身体好一些，他天天走路，每天坚持走六七里的路，还跟人家学广场舞，还没挡着输液。大姐看我身体好，走路一身轻，非常羡慕。我说，我天天练功啊。于是，就给他讲了练法轮功健身奇效的例子。他说，你教教我，我也学学行吧。行啊，大姐真有缘分。我心里好激动，我就是给她演示了五套功法的动作，又把 EVD 打开，给她看了师父的教功录像， 他高兴得不得了，我也有救了。大姐不大识字，随后我给大姐复制了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五套功法的录音，分别放在两个播放器里，方便使用。邻居嘛，我几乎天天教大姐练功动作，大姐悟性很高，这不，不到一星期，五套功法基本学会了，真是佛度有缘人呢。二，公安局长的儿媳三退了。我的另一个邻居是我们市公安局长的儿媳妇，刚好他的女儿与小孙女儿也非常好。我的小孙女儿和他的女儿一起玩，他女儿毫不吝惜，什么东西都给我小孙女儿。他说，真不可思议，我女儿非常小弟儿，他老爷给个名字叫小抠，他的东西连他爸爸也别想要出来，可是你家丫丫要，他那么痛快，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吧。我们两家的车库挨着，打开车库门就像一家一样，我们互通有无。前几天我们又在车库聊天，我家车库是个二层，靠墙有一个折叠的梯子，他看到我上下楼梯非常轻巧，很是感慨，大娘，你看你快70岁的人了，多利索，我妈比你岁数小多了，一点都不敢登高。我练法轮功啊，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哦，那些年北京天安门自焚是咋回事？我就给他讲了自焚的几大疑点。刘思颖气管被割断，却能唱歌。刘思颖他妈是被一个穿军大服的人打死的。光王进东就三个人扮演的，讲了面相的不同，军人的坐姿。火着了，头发、饮料瓶却没事，参与自焚的人都不是练法轮功的。我就最近看到明慧网的文章，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告诉他法轮功在中国也不违法，你自己到网上查看一下，国务院公安部关于邪教的定义都没有法轮功。又给他讲了藏字石，讲了大法红传全世界的盛况，讲了三退的重要性。他说，大娘，你讲的这些我都信，我看你这么善良，我就相信法轮功一定好。那天下雨，你骑车子还打着伞，我就特佩服，你就是真相。于是我就在他的姓氏后边加一个字，起个化名，他挺高兴的，退了恶党的团队组织。他身体不好，前些天突然晕倒了，还来个救护车呢。我告诉他诚心纪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平安无事的。他念了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记住了。他说，公安的人不信这个信那个，有事就找这个香头那个大仙的，再就去庙里烧香，啥用没有，谁保我命我信谁。三，老母亲也是真相。上周末8月20号下午，儿媳妇儿开车，我们全家带着95岁的老母亲到商场闲逛，给母亲买一双老北京布鞋。店主夸母亲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俊，这么干净利落，因人多没顾得上给店主讲真相，只花了真相币。随后又在一家儿童商店给快开学的孙子买衣物，那家的店长很善良，搬过凳子给老母亲坐下，连声夸赞母亲长得俊，身体好，精神好，一听说90多岁了，眼睛都大了。 哦，真的。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哦。他若有所思，我就给他讲了母亲因胆囊炎曾做过两次开胸大手术，还多次摔倒，骨盆都裂纹了，医院不给做手术，说年纪太大了，回家就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看现在没事吧，也不拄拐杖，也不用人搀扶。店长一个劲儿的啧啧赞叹。媳妇儿、孩子和另外的店员在那边挑衣服，我就在这边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迫害真相。眼前的天灾人祸这么重，老百姓都在三退保平安呐，你也保平安吧。店长很认同，当即退出了二党的团队组织。我又给他一个四号小塑料袋，里面装有大法护身符和九字真言的故事。他高兴地接受了，连声说谢谢。我叮嘱他给亲朋好友都告诉一下，让他们早日退出恶党组织，念大法好保平安。他都答应了。他说，一看你这家人都很善良，没看过这么大岁数还这么硬朗的。他们热情地把我们送出店门口，还连连说，不买东西也过来说说话，我们很有缘呐。
年轻一代在觉醒，讲真相中多求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1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骑上自行车，带着真相资料出去讲真相救人。见一辆大货车停在路边，我便走过去，见两个年轻人正在后车厢整理货物，就想跟他们打招呼，刚要开口又被自己叫停了。因为过去常遇到年轻人，特别是各种车辆的司机，由于听信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从小就受无神论和进化论的灌输，所以给接受真相造成障碍。你刚一开口就被叫停，去去去，该干啥干啥去，没时间，所以形成了观念，这类人不好讲，况且人家正忙着呢，就推着车子从大货车旁边走过去，抬头一看，货车的车窗是半开的，就想把真相资料扔进去。我又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两本不同内容的小册子扔了进去，骑上车子向前走去。不一会儿，那辆车从我身后边的另一条路开过来。让我没想到的是，车里边的两个人同时向我一边招手一边喊，谢谢你了，谢谢你了。他们那高兴的情形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的。我立即向他们点头示意，那一瞬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开心，甚至生出一种微妙的自豪感。他们的举动完全是我意料之外的，因为就在我想是否将资料扔进去犹豫的那一刻，还在想扔进去行不行，能不能被扔出来。现在我放心了，而且我觉得这两个年轻人能够得救了，因为真相资料上面可以扫码三退，退出党团队，只要真心想退，他们自己就能办得到。十月份的一天，我出去发真相台历，边走边发，不觉间走到一个大超市路旁，停靠一排小三轮出租车的地方。我见站在车旁的一男一女正在闲聊，就递过去一本台历与他们打招呼，其中一人接过去了。这时另一辆车里边一直在滑手机的女司机打开车窗问，你们干什么呢？我说发新年台历呢。她说是法轮功的。我说是的。她说给我一本，这好事怎么能落下我呢？我急忙递给她一本，正要与她说话，车窗就被关上了。这排车以前我来过两次，却很少发出去过， 今天这个浓妆艳抹的青年女司机的两句话还真的令我感动。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很多的神就跟着下来了，从那之后年年都有，神就一直在往下下，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有的当人当不了，没有那么多人身，那就当动物当植物。为什么当今社会对这个动植物保护的要求那么高？这些年都是有原因的，是神在安排在带动，没人看得清楚这些事情，但是都不简单。我知道师父心里急啊，那以后在讲真相救人中尽量不错过遇到的年轻人，过程中不断的在学法背法，加强正念中修去怕心、分别心、负面思维，甚至总结的负面教训等等不符合大法的人心。也确实有些年轻的司机、中介公司、水果店的年轻老板、个体公司的文员等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有时带出去的真相资料发布完时就夹在汽车的门把上或雨刷上，或放在摩托车的车筐里，让年轻人多接触到大法真相。随着国内外大法弟子持续20多年和平理性地向世人讲经真相，人心在醒悟，年轻一代在觉醒，多救年轻人是我们大法弟子责无旁贷的使命。如果说讲真相救人的过程是劳其筋骨、苦其心智的苦辣酸甜，那么在上传三退名单、点击提交的那一刻，油然而生的是开心、幸福、自豪、神圣。个人体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修炼体悟，看神韵作品，佛性与魔性，抵制诱惑，战胜魔性。作者秦妙歌。人世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理，因此每个人都有佛性，也同时具有魔性。做人的目的就是要返本归真，返回人的先天本性。因此修炼的人就是要不断地修去魔性，充实佛性，最终达到神的境界。由飞天大学的学生创作的视频作品《佛性与魔性》，启悟人们找寻生命的真谛。另外空间的魔与人自身的魔性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人，而修炼就是克服战胜魔性，不断升华自身的境界。佛性与魔性这个视频长约10分钟，讲述了大法弟子如何战胜魔性，达到精进修炼的状态。香港的早晨，一位大法弟子早晨起来到户外练功，这时一个美丽的天使也伴随着他练功，可是同时一个魔鬼也出现了，他的出现就是不断的破坏大法弟子练功。魔鬼指使修路工人和一群魔性大发的人拼命干扰这位大法弟子练功，但是都没有成功。练功结束后，弟子们一起学法，这时这个弟子的手机响了一下，魔鬼终于逮到了机会，他不停地让手机响，终于这个弟子禁不住诱惑，拿起手机玩了起来。学法结束后，他意识到自己浪费了学法时间，很是懊恼，然后他和同修们一起讲真相。这时魔鬼不断地干扰着他讲真相的路人， 他被人拒绝和排斥，很是心灰意冷。香港青某会随后出现了，他们高举着牌子，不停着叫嚷着，干扰着蒋真相的地点，诽谤污蔑法轮大法。一位女弟子向他们讲真相，他们不但不听，还把那位女弟子推倒在地。这位弟子看到后很是气愤，跟青某会一伙人理论，但是被他们嘲笑辱骂，他失望至极，心情糟透了。魔鬼终于得逞，天使劝导着这位弟子看看转法轮，但是他坐在地上垂头丧气的拒绝。这时两个弟子走上前来，耐心地劝导着他，让他好好学学法。更多的大法弟子出现了，人人手里拿着转法轮，他终于充满了信心，读起了转法轮。通过学法，他获得了勇气与精进之心。魔鬼看到他和大法弟子们勇猛精进，被活活气死了。这部作品告诫观众，魔性无时无刻在找机会干扰人们修心向善。在目前高科技发展的时代，手机就是干扰人正常生活和修炼人精进修行的最大诱惑之一。日本脑科学医学博士山岛哲胜说，孩童使用手机容易患上脑癌，手机贴近耳朵一个小时讲话，会产生同样的类似微波炉加热的效果，令耳根发热，长期使用的话，对孩子大脑细胞的杀伤力难以想象。而且手机还是亲情的杀手。四川宜宾一名十岁的小学生的作文引起网友的共鸣，他控诉手机是亲情杀手，说爸妈宁愿在网上和不认识的人聊天，也不愿意放下手机面对面聊天。他在作文中写道，手机把爸爸妈妈的爱给夺走了，爸爸妈妈连吃饭都是边吃边玩手机，幸福美好的时光都被手机夺走了，令他倍感孤独。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是极为重要的，交谈沟通会让孩子感到温暖和安全，从而使孩子变得自信与自重。由中共控制的 TikTok 抖音国际版是广受欢迎和年轻人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60% 的 TikTok 用户年龄都在16岁到24岁之间，是一个备受青睐的人群，因为他们容易受影响，而且具有持久的市场潜力。但 TikTok 用户将他们的私人数据交给最终控制 TikTok 的北京。中共利用其对其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控制来操纵其算法，以支持有利于中共当局利益的政治信息。在疫情期间，有大量年轻男女沉迷 TikTok， 有不少人因此产生不明神经疾病。一名澳洲少女出现了抽搐，甚至无法控制的吼叫及吐口水。医学专家分析，这可能是少女过度使用抖音，产生焦虑及压力，进而诱发了神经系统疾病。在台湾，一位教师看到很多学生沉迷使用抖音，深感焦虑。他说，抖音一抖，父母白养。大法弟子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修炼，如果不精进，很容易被各种诱惑所吸引。如果被魔性操控，使自己陷入其中，那么就会在修炼的路上走得磕磕绊绊，甚至会前功尽弃。河北青年大法弟子连庭借明慧网一角写道，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我也沉浸在小视频、电视剧、微博里边，但是时间久了，会觉得越看越空虚、悲观，甚至对修炼丧失信心，但是还是想拿起手机就打开那些 APP。 相反，学法之后是精神的充实和境界的提高。李洪志师父在法中讲到，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一个道理，你戒了，你戒了让我死啊，不干，我非得让你看，不看，不叫你工作，不叫你学习，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不看，我让你做梦都玩。人呐，我一直在想，人很容易被另外的东西控制。人的肉身，它只是五谷杂粮父母给的这个衣钵，吃五谷杂粮把它长起来的，多脆弱呀，谁都能控制啊。在另外空间里形成的东西都是有灵性的，虽然是低灵也能控制啊，因为人身体它弱呀。摘自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他懂得了法理后，下决心很快就戒掉了看手机的瘾号。大陆大法弟子纯真在修炼体会中谈到，他自己曾经被手机诱惑，在上面耗费了大量时间，耽误了修炼，但他及时放下手机，静心学法、练功、发正念，找到了久违的感觉。他写道，如果我们工作中离不开手机，就只把它当成工具，千万不能成瘾，被各种信息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还有一位青年大法弟子谈到，他太知道手机的瘾有多大，用了很长时间各种方式戒手机，直到明慧编辑部发表须知后把微信卸载了，才彻底放下了手机。但是稍不注意还会遭到手机这个魔鬼的反扑。他说，现在我越来越认识到，手机真的是魔鬼，在勾引着人，它是毒，只要沾上就很难戒掉。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放下手机，千万不要给这个魔鬼生存的空间，阻挡了自己回家的路。漫漫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会遇到磨难与诱惑，但也是磨练我们的好机会。只要我们秉持正念，认识到得法修炼、返本归真，才是人生的向往与真正的意义，就能战胜磨难，抵制诱惑，魔性就会远离我们，我们会最终返回真正的家园。
被红一六运用传统文化劝三退，作者大陆学员。五千文明是回听的通途，风采斑斓，神也为之叹服。红一六师父领着我们开创了五千年璀璨文明，回天的路已为众生安排好了。轮回转生的这五千年里，众生的生命深处都烙下了历史的印记。由此我领悟到，运用传统文化来唤醒众生，从而使众生选择真善忍，摒弃无神论、进化论，最终柳善去恶。因为我居住在海边，每年全国各地来此度假的人很多，人多是神下世与创世主有约定，红银六，所以运用传统文化起悟人的良知善念效果较好。具体如下：一、面对北京人，北京是中国古都之一，元明清都在此建都，拥有860多年建都史，康熙圣帝创建的盛世后人无法比拟，所以我跟北京人说，北京人有内涵，是五千年传统文化基地，北京人听了很高兴， 接下来转入正题劝三退，退出协党党员、团员、少先队就很容易了。二，面对安徽人就提黄山，黄山以前叫依山，清朝时改为黄山，因为那里是我们的老祖宗轩辕皇帝羽化登仙之地，绝大部分的安徽人都不知此事，听到了之后还觉得很自豪，其实是听到了轩辕皇帝连上电了，开启了记忆之门，毕竟是与创世主有约定的生命，接下来一劝即退。三，面对南京人，那是我们六朝古都所在地，南京人听了很高兴，是的是的，五千年传统文化基地，是的是的，接下来话题转入三退保平安，劝退很容易。四，面对西安人，十三朝古都所在地，西安人听了稳重深沉的点着头，那轮回转生中总有一生或与周文王，或与秦始皇，或与韩信，或与唐太宗等结缘吧，也就是你来世就为等救人这一刹那。红银寺通上殿后劝退非常容易。五，面对河南人，四千年前河南为中国九州之豫州，故称豫，有中州中原之称，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在河南建都，先后有二十朝古都，遇到郑州人，我就说那是我们轩辕皇帝衣冠冢所在地，郑州人听了很高兴，遇到开封人，我就说那是我们轩辕皇帝建都之地，开封还是七朝古都所在地，开封人听了很高兴，遇到洛阳人，那也是十三朝古都所在地，中国是中心之国，历史上就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一带，遇到安阳人，自然就会提到岳飞，安阳人很自豪，连上殿后也是一劝即退。六，面对山西人，山西在春秋时是晋国所在地，晋是黄河流域文化中心，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有云冈石窟、五台山、悬空寺、衡山等，遇到大同人我就提云冈石窟的大佛，这样就能唤醒人生命深处的记忆，人多来自天堂。红银五，此时人心中自会摒弃无神进化，从而一劝即退，遇见新州人就提五台山。七，遇到武汉人就提黄鹤楼，武汉人脸上就洋溢着得意的笑，历经沧桑的武汉人很容易劝退，运用传统文化劝三退，最多一天劝退85个，少至50到60个，今天已进入淡季还劝退46人。当然容易劝退的也是明白真相的，最主要的还是师父的安排，法的威力所致。以上是近期劝退所悟所得，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恭祝师父中秋快乐，唯愿师尊笑。
背诵红银六的一点感悟，作者雨慧。我很喜欢师父的几部著作红银，我几乎都背了一遍，红银六已背完，我都是每篇不落的挨着背，在背诵过程中感觉每一首诗词对我都有指导作用，都有不同的感触，所以越背越爱背，背熟了一首迫不及待的想背下一首，乐在其中。当我背完最后一首《法在人间》时，那种感同身受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对恩师由衷的升起一种感恩之情，不由得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下面我把背诵红银六的一点感悟与同修分享。我随时利用机会背上一首诗词，比如洗衣服、摘菜、包饺子等，这是不能错过的机会。坐下来先把书打开放在面前，手在忙活，心在背法两不误，这样此时头脑中那些妄念人心浮躁荡然无存。 许多诗词中，师父讲到了现代观念行为的危害。师父在《红银六神在展现》中讲，放下现代观念行为的怪样形骸，还原你的善良直白。师父在《红银六回天用大法修》中说，回天得用法把人身心改变。师父在《红银六把缘现签》中说，重塑神体度回天。我就对照自己党文化的思想言行，在法中一一归正。生生世世的轮回，千万年的等待，终于盼到了这一生，得到了大法，再也不能错过这万古机缘。信师信法，别无旁贷，修出善良，铸就一个高贵的形骸。当我讲真相救度众生遇到困惑懈怠时，我就背诵师父在《红银六不要失败》中讲的，为了你天国众生得救，不要失败。《红银六神圣》中的世人多是神下士，《红银六什么是幸福》中的救起你天国众生是下士的天主。我不再犹豫，坚定了正念，带上真相传单，从容地穿梭在被无神论毒害的乱世中，寻找有缘人，唤起他们仅存的一点良知，使迷失的生命得救，回归圣仓。这是师尊对众生的恩典。遇到儿女情挠头的事，心烦意乱，我就背诵《红银六》，善恶见人心，红尘一曲诉真言，不淫儿女情绵绵。莫是人在危难中，淘汰救度在眼前。这首诗明白了法理，心情豁然开朗，不再被儿女情缠绕，心态平静。转法轮中说的顺其自然是修炼人最好的选择。师父每次发表新经文，都是修正我们得救的方向，是我们正法弟子的偏得，所以我们要珍惜它的珍贵。执着心放得越快越多，才能踏上救度的快车。只有用修炼的成果，才能报答恩师的慈悲苦度，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一点感悟何时？
无条件向内找。修炼两个字，把修排在前面，就是说修好自己是第一位的。那么怎么能修好自己呢？就得做到遇事无条件向内找，就是遇事时对照大法真善人的标准，向自己的内心去找原因，找到人性以后把它去掉，心性就会得到提高。这样不断的向内找，不断的去掉人心，到最后把自己思想中人心都去掉了，真正的自己主元神就彻底的显现出来了，完全由主元神来主宰自己了，就算完成任务。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被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你的元神由最微观最微小的物质，由最本源的物质构成，你的性格你的特性在物质的本源就已经注定了，所以经过多少年生生世世都很难改变，但是本性是善良的。我理解我们真正的自己主元神完全是符合法的，在轮回转世当中它一直没有发生改变，但是被后天形成的自我和各种观念给埋没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埋没主元神的这些东西都去掉，最后这些东西去掉之后，主元神就重新显露出来了，就又像从前一样，完全由主元神来主宰自己，就完全能够做到依法而行，就恢复到以前那种神的状态了，达到了返本归真的目的。总体来说，修心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学好法，弄清修的标准，第二步是对照大法这个标准，遇事无条件向内找，去掉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人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是用它来衡量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 只有符合宇宙这个特性的他才是个好人，这是唯一衡量好坏人的标准，这是得到宇宙中承认的。应该说，大法真善人的标准是我们修炼中向内找的唯一标准。可是有的同修标准不清，把常人中的好人标准混到修炼中来了。当他遇事时，用常人中的好人标准来衡量自己，当发现自己符合常人的好人标准了，他就认为自己达到标准了，就不去向内找了。其实呢，你符合了常人中的好人标准，不等于你符合了大法真善人的标准。你得符合了真善人的标准，才算你真正达到了标准。只有达到真善人标准的人，才是得到宇宙中承认的好人。再一个呢，向内找得做到随时随地无条件的向内找，这样取人心会取得快，取得全面。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中没有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凡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往往都与我们的修炼有关。即使是身处被迫害的环境当中，当警察打你时，你都得向内找自己，他为什么打我呢？他为什么那么恶呢？从表面上来看，肯定是中共警察邪恶。可是你仔细想想，这种邪恶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呢？是无缘无故的吗？肯定不是，这是一定与自己的心性有关。那就向内找一找自己，是自己有什么人心促使他这样对待自己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那就说明自己有不在法上的地方。如果你真的做到了大法要求的善，他敢打你吗？绝对不敢。他表现的恶很可能是自己的不善促成的，那你就调整自己的心态，完全以善心去对待他的恶行。具体做法就是发正念，清除迫害他的邪恶，将真相救度他。当你真正善待他的时候，大法的原则就不允许他再动你了，这时师父就会为你做主，旧势力也不敢操控他再打你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旧势力往往都是采用以恶制恶的方式来对待大法弟子，如果你不善，旧势力就会操控世人对你行恶。如果你在被迫害当中，不管世人能否得救，心里考虑的都是自己如何解脱，动的都是为自己着想的私心，你这种自私的表现就是恶行。自私选自《经济要旨》中的佛性与魔性，私心就是恶念，旧势力就会操控警察对你行恶。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呀。如果你真能够放下自我，完全为世人得救着想，事情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堂堂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讲，身兼着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在磨难中面对世人时，你不首先考虑救度众生，心里只顾自己的解脱，动的都是私心恶念，还想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根本实现不了。你得站在法上，用善去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常人往往都是以恶治恶，咱们修炼人是用大善治恶，善既能止恶，也能救人，能解决一切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正压百邪。道家修炼时，有的师父会打徒弟，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在逼着徒弟往神的路上走。咱们被迫害时，旧势力同样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你就记住这一点，你越自私越放不下自己，越考虑自己如何结束迫害，解脱自己，旧势力就越有理由迫害你，因为你满脑子都是私心恶念，旧势力能放过你吗？反过来讲，你越无私，越为世人得救着想，你满脑子都是为他的善念，已经完全在法上了，旧势力就不敢碰你了。 那么大家想想，你自私他就迫害你，你善良他就不迫害你，他这样做就等于是变相在逼着你放下私心，做到善良为他，也是在逼着你往神的路上走。表面上看着是在迫害你，实质上也是在变相帮助你修炼提高。所以说，面对迫害不要怕，只要你正确对待，它就会成为好事。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中国就像那老君的炼丹炉一样，熔炼着大法弟子，把那火烧得越旺，就像严酷的考验一样，取人心，取执着。那当然这种煎熬是很难受啊，可是炼出的是真金。中共邪党就像那煤炭一样，烧得越红，它好像越来劲儿，等烧完了再看，真金炼出来了。中共邪党它是啥？一吹扑灰没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不管他表现怎么样，不管这社会怎么样，大法弟子是这个社会的主角，这台戏是你们唱。不管怎么样，那个煤渣和钢比不了，但是他在熔炼你，不是你在熔炼他。换句话讲，就包括那共产邪党，包括那魔鬼，因为你而存在，为你们而生存。我理解，任何环境都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好环境，任何事情都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好机会，任何人都是帮助我们修炼提高的人。有的大陆同修怕心挺重，怕自己出来做正实法的事情被迫害，其实害怕的并不是你自己的主元神，而是后天形成的那个自我在怕，是他怕被迫害。当你想去做正实法的事情时，自我害怕被迫害，就往你大脑上反映怕的念头，阻挡你，使你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就像你要去做某件事情，有一个人拦着你不让你去，而且他还挺强大，这样就把你给拦住了。所以说，你要想不被阻拦，就得把它清除掉，没有它阻拦了，你就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说，当怕心一出来，你就清除它。怕心也是分层存在的，所以要不断的清除，这样怕心会越来越弱。当你修到了一定层次时，它就挡不住你了。再有，在实际遇事时，你就尽量做到坚定自己主元神，就是做到依法而行。具体做法就是从现在开始做到彻底放下自我，不再考虑自己了，完全为别人着想。怕是维护自我不受伤害的私心，怕心的根是自我。你放下了自我，同时也就把怕心给放下了，这样你就能够做到无私无我，完全为他。具体对应到被迫害当中，你就坚定做到横下一条心，从现在开始彻底放下自我，不再考虑自己的进退得失，一门心思完全为世人得救着想，发正念清除迫害世人的邪恶，讲真相救度世人。如果你真能做到这样，就是从现在开始做到一善到底，你就已经完全在法上了，那旧势力就不敢再动你了，这个舞台上你就是主角了，正一切不正的邪恶会被清除，世人会被救度。在实际修炼过关当中，能否走过去确实与自己修炼的层次有直接关系。层次是通过向内找修上来的，你向内找时没去掉一颗人心，或者去掉一层人心，就能够提高层次。你不断的向内找，就是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层次，层次越高，人心越少越弱，正念越强，能力越大，过关越容易，做正实法的事情能力越强。所以说一定要随时随地向内找，这样提高层次最快。再有，一定要修善，当发现自己有私心时就立即清除它，遇事时做到首先为别人着想，使自己修得越来越善良，越来越慈悲。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 真正的慈悲是没有任何私心在里头，对谁对众生都是用正念看问题，都是慈爱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他是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是完全为了众生的。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当你心里没有私心，完全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你修炼出的慈悲就完全展现出来了。在你身体周围就会形成一个慈悲正念之场，这个场就能够解体场中一切不好的因素。如果世人走进你周围这个场，就能够把他思想中不好的思想都解体掉，如果有邪恶在操控他，也能够把邪恶解体掉。那么大家想想，当你真正修出这个慈悲正念之场以后，你在人世间一走一过当中，就在同化众生，就在起着救度世人的作用。当你讲真相时，你往他跟前一站，就把他不好思想都给解体了，他就会认同正的善的，你让他三退，他马上就同意退出。这时旧势力都动不了你了，那个警察一到你身边就被同化了，他已经只有被救度的份儿，没有他行恶的份儿了。所以说有的同修说了，那个警察怎么怎么邪恶，如何如何迫害自己，那是你没有修好自己促成的呀。你没有修出慈悲正念之场，不能够同化众生，旧势力才有机会操控他迫害你，同时也是迫害了他。想想这些警察，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啊，他真正的自己主元神在急切地盼望大法弟子救度他，可你没有修好自己，不但没有救度他，还连累了他对大法犯罪，把他给毁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如果修不好自己，一切无从谈起，得真正做到实实在在的修好自己，才会有能力去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因为善恶必报，无论你是行善还是作恶，大法都会安排报应回报给你，这就导致你无论做什么都等于是给你自己做的。说是在助施正法，实质也是在成就自己；说是在救度众生，实质也是在丰满自己的世界；说是在善良为他，实质最终也是在为我。就是说，无论到什么时候，师父和大法都会对得起你，问题是你自己能不能对得起自己。那些不精进的同修，不积极努力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同修，被人心左右着，找不着真正的自己，稀里糊涂地浪费着自己的修炼机缘，你这样做不就是在自毁前程吗？等修炼结束那天，人家精进的都修成圆满飞升了，自己因为不精进留在地上了，万古机缘彻底毁掉了，那时你怎么面对？老百姓常说，这人世间卖啥药的都有，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不精进的将来等待他的肯定是悔恨，但是后悔来不及呀。好在修炼还没有结束，还有重新做好的机会，那就向内好好找一找自己，是什么人心在阻挡拖拽你，是你不精进。你好好想想，你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中所做的这一切付出，就等于是为你自己在付出，你连为自己付出都不用真心，不使全力，对自己的生命和未来都不负责任，你这不是头脑有问题吗？想必你是被人心给搞糊涂了，连对自己好坏都分不清了，真的应该醒醒了。醒醒，选自经文醒醒，应该好好向内找一找，是什么人心在控制你， 你究竟为谁而存在？是为后天形成的自我而存在，还是为真正的自己主元神而存在？究竟是什么人心在阻挡你，拖拽你不精进？然后彻底清除这些人心，找回真正的自己，真正为自己的生命和未来负起责任来，勇猛精进，这样做才能真正对得起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你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别无选择，真的别无选择。这是大法弟子。常人呐，他可以六道轮回，各界转生，你们不能了，你们就是大法这件事情。所以呢，不做好，那留给自己的那就是悔恨。特别是那些老大法弟子，不要懈怠。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走到今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人世间这个环境就是给人修炼用的，这里的一切都可能使你执着。你能够摆脱人世间的各种诱惑，从执着中走出来，才能成神。实质上，整个人生过程既相当于一场戏，又相当于一场梦。说人生是一场戏，是因为人生由命，整个人生过程都是被神安排好的，就是剧本已经有了，神是导演，你是演员，你就按照剧本的安排在走人生过程。说人生是一场梦，是因为人世间这个环境对于主元神来讲就相当于是一个梦境。当你主元神投胎进入人体以后，就相当于进入梦境之中了。整个人生过程中的经历都相当于梦中的经历，就像你睡觉做梦一样，在梦中感觉也挺真实，可是梦醒以后发现是一场梦，梦中发生的一切得失与醒后的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梦中的感觉跟真的一样，可现在呢，一场空，啥也没有了。当你肉身死亡时，主元神从肉身出来以后，你就脱离了人世间这个梦境，相当于是梦醒时分。这时你会发现，你在人世间发生的一切事情，就跟在梦中发生过的一样。你在人世间无论拥有了什么，你都带不走，这些东西都得留在人世间这个梦境当中。如此戏梦人生。当你看透它以后，你就会发现，当梦醒时分，站在你主元神的角度上来看，人世间的一切跟你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根本没有必要看重它，执着它。对于人世间的一切，我们就是暂时利用它，修炼自己，完成使命。等修炼结束了，它就啥用都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清醒，放下一切对人世间名利情的执着，不被它牵绊，这样才能从人世间这个环境中修出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我理解一切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心性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说，如何摆正自己的这颗心，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向内找，无条件向内找，不断地去掉人心，不断地提高层次，把自己修得越来越纯正，越来越无私，越来越善良，越来越慈悲，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以上为现阶段的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浮出水面，作者翡翠。以下是我这几年的修炼心得，也是向师父汇报我这几年的修炼情况。 一、拿回主权。自从父母在前几年相继去世，骨肉分离至死无法相见的痛，让我长时期消沉，不能学法练功发正念，看什么都不顺眼。直到去年2021年，有一天我意识到，旧势力下的一层灰白的厚厚的魔障在挡着我，让我往下滑。我想恢复正常的练功，但是觉得没精神。2021年6月的一天早上，我匆匆练了动功，之后连着几天我都觉得身体和往常不一样，然后我发现那层魔障消失了，我就像一个溺水很久的人，终于浮出水面，可以正常呼吸了。那种不呛水的感觉像是换了个世界。因为20几岁时病过一场，吃了许多激素类的药，在另外空间，激素类的药是很不好的，摧残式的治疗，表面上看是治好了病，但是感觉身体被另外空间不好的东西控制了。这层魔障消失之后，我发现身体的主权拿回来了，身体是自己的了。吃激素之后，脸上罩的一层黑气也消失了。二、石头山裂。因为长期的懈怠，去年我的关节出了问题，只能单盘，走路都一跳一跳的。这样半年多的时间，一次打坐前，我看着高高翘起的腿，不由得在心里叹气。就在这次打坐时，师父把一句话打到我的脑袋里，抱轮一小时。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抱轮半小时，头顶抱轮都很吃力呢。但是师父说了，那就去做吧。结果第一次抱轮一小时，居然坚持下来了，腿当时就能正常走路了，现在已经恢复了双盘。但是在之后的几次一小时抱轮中，头前抱轮我觉得累，就想提前放下胳膊，脑袋里不停地想提前放下来吧，马上觉得不能放，脑袋里不停地想提前放，不能放。就这样两种思想不停地对话时，一个纸一样薄的圆形的东西唰的一声飞速地从我的左胳膊上穿过去，带走一个黑色的东西。提前放下来的想法瞬间消失了，在以后的抱轮中连这种想法都不会再有。原来很多不符合法的想法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自己却分不清楚，还以为那是自己的。自那次之后，抱轮一小时变得非常轻松，甚至很期待抱轮之后的宁静心态。自从抱轮一小时以来，我的身体日新月异。有一天在抱轮中，我看到一座石头山裂开了。这座山是一层一层的不同颜色的花岗岩组成的山，无与伦比的坚硬，但是还是被师父裂开了，从山顶裂开，裂开处都是尖锐的棱角，手一碰就会划破。这是旧势力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下在我脑袋里的东西，那时我知道有不好的东西进入我的大脑，医生是解决不了的。修炼以后我知道那是旧势力做的手脚。在抱轮一小时以后，师父在我的空间场极大地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我知道被破除了大约 70%。 这座山裂开后，我看到自己从裂开的山底飘出来，升上了一层天。小时候看《西游记》，一直同情被压在山下500年的猴子，原来自己也是戏中人，被压了30几年。这座石头山裂开后，我觉得自己被释放了，大脑是自己的了，大脑的主权也拿回来了。从身体的主权到大脑的主权一步步拿回来，真我越来越清晰。父亲去世后，对他的思念一直痛彻肺腑，真的痛到心口轻轻一碰就觉得疼。师父不断打开我的心结。一次在抱轮中，我看到父亲和祖父在一起，都在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看着我呢。我对父亲的牵挂彻底放下了，师父知道祖父也是我一直惦记的人。脑袋里的坚硬无比的石头山被师父裂开后， 回头看以前的路，每一方面都被旧势力压得死死的，人被困在山底，被一层看不见而又厚实的罩子罩住，跟外面正常的世界隔开，什么都做不成。之前找工作，简历像雪花一样发出去，像雪花一样落地，悄无声息的融化，了无痕迹。自从人浮出旧势力的水面后，旧势力就无法控制了。去年六月，我打电话给律师咨询别的事，结果对方说，我们需要人，你来试试吧。过了几个月，我也是电话联系别的事，顺便聊到我现在的工作，说我做了几年的兼职，几年前就想转全职，一直没转成。结果对方在电话里说，我可以帮助你转。我拿着电话呆住了，旧势力的安排破除后，几乎不需要我找工作，工作就会自己找我。经济方面随之好转，收入垂直上升。从1999年开始的20多年的奔波流离的生活结束了，开始进入正常生活。三，源头活水。一次打坐中，我看到一股清可见底的河水静静流淌，河水的上方还有一条湍急的河流，水流浑浊，水势凶猛，但是被什么东西挡住，汇入不到下面的河水中来。我慢慢悟到，那条清澈的河水是我现在的收入，浑浊的河水是需要我再精进。河水澄清之后，我才能够拿到的钱财。1999年以后，经济上的困窘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只有精进，师父才能帮助我们破除。四，身神合一。抱轮一小时以后，身体的变化层出不穷。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我会抱轮两小时。有一天我发现，被旧势力的大山压扁了的身体，在另外空间开始复活。另外空间的身体一层层的立起来，回到我的肉身上来。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身神合一。一天我要去机场的租车公司还车，机场的路复杂，我一个人不敢开，而关系近的两个朋友都在外地休假，我可以晚几天还，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做，于是按照预定计划去还车。开车去机场，这对一个新手司机真是一个挑战，想到平时开错路的害怕，越想越紧张，但是转念问自己，为什么平时会开错路，这次也一定会开错呢？这是人的观念，观念一转，马上我觉得轻松了。在准备去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但是师父两次鼓励我可以的，果然按时到达了地点。就在这天晚上，我发现很多怕心去掉了，另外空间的身体又开始层层复活，被压得跟纸一样薄的身体，一层跟着一层的直立起来，回到我的身体。五，游行的威力。七月四日，华盛顿 DC 美国独立日游行的前一晚，我躺在床上，心里开始隐隐的兴奋，那是复原神的高兴。我有时能够感知到复原神的大体的想法，他们提前看到好事的时候会很兴奋，我感知到他们的兴奋，就会知道就要去做的事情是一件好事。然后我发现身体有的无数的细胞以光速向宇宙空间发射出去，每一个细胞的能量之巨大，就像一个原子弹，或者说一个细胞就是一个蕴含了一切的世界，那样急速的发射，我的震撼无以言说，游行的威力的巨大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去年是我修炼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旧势力对我已经失控，虽然还是抓住一切机会给我制造麻烦，但我知道我现在已经走回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制造的麻烦不过是绊脚石，还有更多的体会不知怎样付诸文字， 只能说现在修炼的路上越来越有信心。感谢师父给我兑现誓约的能力和机会。
修好自己多救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清纯。一被法受益无穷。在1997年的一天，我在校园散步时看见一群人在打坐练功，于是就走过去看。这时过来一位辅导员就问我，想练法轮功吗？我回答说想练，于是他就开始教我练功。临走时还给我一本转法轮，叫我三天后还给他。回家后我就开始看转法轮，结果一看书就打瞌睡，看了一个月才看完一遍转法轮。在修炼后才知道是师父在给我调整大脑。前几年看到明慧网上很多同修背法的文章，我也开始背法了。到现在已经背了9遍转法轮了，越背越想背。在背法时，从内心感到真正生命的开始。去年我参加了离家较远的一个学法小组，小组除了要求每人在家里背转法轮外，还要求大家每次学法时背一首红银六中的诗词。开始我背得很慢，后来越背越快，而且感觉身上的党文化、无神论、进化论等共产邪灵的毒素在逐渐的被清除。以前总是感到心烦易怒，看不惯别人，被红银六后，这些负面情绪也没有了，心中总是充满了喜悦，讲真相救人也更加耐心积极了，怕心减少了很多。集体学法是师父留下的学法形式，我珍惜每一次学法时间，有时走过去要花一个小时，无论是寒冬酷暑，我从不缺席，珍惜与小组同修的圣缘，大家在一起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互相守望，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二，讲真相救众生。上班时我就利用工作之便给世人讲真相，因练功被邪党迫害，将我从护士岗位调离，调到后勤管水电。很多年轻人是上班族，只能下班后或周末才有时间来我这儿交水电费，于是我就利用周末或下班后为他们服务。恰好这个时间我的办公室没人，我正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既方便了他人，又讲了大法真相。那段时间救了很多年轻人，只是我从此没有周末了，一天到晚在办公室办公。那段时间我看到另外空间有人夸我做得好，有时梦里也有人指着我说，你真是个好人。在修炼后，我工作上兢兢业业，不挑不拣，领导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有时我们处长深有感触地说，你还真是个不错的人啊。有时去其他办公室办事儿，我也讲真相。我有一个要好的同事做会计工作，有时护士长等人来开支票领物品，我就抓紧时间劝三退。这个会计也在一旁帮我讲说，快点退吧。后来他告诉我，有一天过马路时，一辆摩托车把他给撞飞了。在飞起来的那一刻，他想这回完蛋了，心里很绝望。这时突然他感到一只大手把他给拖住了，然后把他轻轻地放在地上。他明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因为他帮我讲真相得了福报。在撞车前，他曾做过一个梦，梦见同村一个死去的人来叫他一起走， 他很感谢师父救了他的命。单位有一个科长负责和社区联系工作，我曾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但他不听不信。有一次他带着社区人员一起绑架了我，但我从洗脑班回来后没几天他就被车撞了，当时就撞断了三根肋骨。他的家人找到交警处理此事，结果交警来看了现场之后说，我们只负责马路上的事故，医院内发生的事故不归我们管。后来又调录像查看，结果出事的路段正好没安装摄像头，医院的人都知道这是他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